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广义的基督教除了基督新教以外，其实也包括了东方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之前的课堂，我们介绍过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的发展和影响。这两课我们会来介绍一下东方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发展。当我们讲到东方教会，其实是包括了东正教会和东方正统教会，也就是非加克顿派的教会。首先，东正教会又称为正教、东方希腊正统教会。东正教会的信仰和实践源于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说的拜占庭帝国，有丰富的基督教传统。在加克顿会议以后，这些教会接受会议的议决，同时也有一些教会不承认加克顿会议的决定。这些教会称为东方正统教会，其中又分为两派。第一派是东方教会，包括了亚述和东亚述教会，另外一派就是非加克顿派教会。这些教会拒绝接受加克顿会议所制定的基督论教义。这些教会为什么不同意加克顿会议的议决呢？因为他们主张一性论，也就是说，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后具有一个性，而这个性是由神性和人性结合而成的，跟加克顿会议议决的神人二性论有分别。非加克顿教会包括了安提阿的叙利亚教会、亚米尼亚教会、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和印度的叙利亚教会等等。在进入讲述教会的发展之前，或许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东正教会和非加克顿教会的异同。在教义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提过，东正教会是接受加克顿会议确立的基督论，基督是一个位格，兼具神人二性。这个教义强调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而这两性在同一个位格当中，不混合、不改变、不分离、不分割。西方的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影响东正教会，他们到现在仍然坚守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加克敦、以弗所等等七大大公会议所确立的教义，而非加克敦教会拒绝加克敦会议的教义。他们主张基督具有一个性，这个性是由神性和人性结合而成，不可分开。不过，两教都非常重视教父的教导和传统，并且尊重早期教会的教父们，他们的神学和教导。在体制方面，东正教会各个教会都独立自治，有自己的主教，但是所有教会在信仰上、在礼仪上保持一致。比如说希腊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等等，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信仰和礼仪上是一致的。至于非加克顿教会、亚米尼亚使徒会、科普特正教会、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和印度正教会，各教会也是各自独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和架构。在礼仪方面，东正教保持七个圣礼，包括圣餐、洗礼、婚礼、圣制、告解、病人复游和监证礼。东正教会强调圣礼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具有中心的地位，也非常强调圣像崇拜和修道生活。而非加克顿教会也有丰富的礼仪传统，他们也有七个圣礼。他们的礼仪和实践和东正教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略有不同。在崇拜中，他们采用自己的语言，比如说科普特教会就采用科普特语，亚米尼亚教会用亚米尼亚语。他们同样使用圣像崇拜， 强调圣像在信徒的灵性生活当中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在地理分布方面，东正教会主要分布在东欧、东地中海地区，包括了俄罗斯、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国家，而非加克敦教会主要分布在中东、北非和印度次大陆，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印度南部。其实东正教会和非加克敦教会各自都发展出独特的信仰传统。我们先来谈谈东正教会的发展。公元1054年的大分裂，东正教会和罗马教会正式的分离。这一次的分裂源于不同的原因，首先是教义上的分歧，例如关于圣灵，圣灵到底是从父而出，还是圣灵从父和子而出的呢？这个争论并没有达到一致的结论。在礼仪方面，东西教会也有分歧，比如说圣餐的争议，应当使用无酵饼还是发酵饼，并没有取得共识。两教的分歧跟权位的争夺也有关系，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罗马教皇之间有地位之争。东正教并不认为教皇比其他主教的地位要高，他们虽然承认教皇在属灵的事情上有带领的角色，但是教皇不应该在管制上有凌驾其他主教的权柄。在拜占庭时期的后期，东正教会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皇帝在宗教事务中有高度的影响力。反过来，教会在政治上也有它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教会是知识和文化的主要保护者，教会学校和修道院成为了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在神学发展方面，在拜占庭晚期发展出神秘主义和赫西卡斯主义，强调的是内心祷告和灵修的经验，对东正教有很大的影响。另外，教会也致力维护正统的教义，反对异端。到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导致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对东正教会和拜占庭帝国造成巨大的打击。1261年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成功收复君士坦丁堡，帝国和教会得以重建。进入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东正教会进入了奥斯曼统治时期，面临新的挑战。东正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呢？奥斯曼帝国实行米莱特制度，允许各个宗教团体自治，君士坦丁堡牧首被认可成为东正教信徒的领袖，负责宗教事务和内部自治。东正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保持了信仰和传统，虽然也面对不少的限制和压力，但是通过内部的团结，教会继续生存和发展。在神学发展和灵修生活方面，修道院在奥斯曼时期成为了东正教信仰的重要堡垒，使得神学、文学、艺术都得到传承和发展。在这里，我们也介绍一下俄罗斯东正教的兴起。11世纪中期，塞尔柱帝国建立，13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崛起，东正教会的所在地土耳其渐渐成为了伊斯兰教国家。东正教会仍然坚守信仰，从君士坦丁堡拆出传教士，把希腊正统教会的信仰传到俄罗斯，成为了当地的国教，一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为止。早在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已经基督教化，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了东正教信仰，奠定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础，后来把东正教引入了基辅罗斯，东正教成为了国教。之后，弗拉基米尔一世开始在全国推广基督教，拆除异教的偶像，建立教堂和修道院。1589年，俄罗斯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独立出来，成立了莫斯科牧首区，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到17世纪，彼得大帝进行宗教改革，废除了牧首制，建立了圣主教公会，加强国家对教会的控制。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向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东亚地区传播东正教的信仰。这是东正教会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东方正统教会的发展。我们先来谈谈非加克敦派教会，其中有亚美尼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纪。根据教会传统，亚美尼亚教会是由使徒巴多罗买在公元第一世纪建立的。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底三世归信了基督教，并且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到了中世纪，亚美尼亚教会经历了多次的困难和重建，教会的中心曾经经过多次的迁移，从瓦加尔沙帕特到阿尼，再搬迁到基利基亚。在这个阶段，教会发展了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艺术，包括独特的教堂建筑和宗教文献。在教会组织方面，亚美尼亚教会是一个独立的东方基督教会，最高领袖是亚美尼亚国父。教会的组织结构包括多个大主教区和主教区，并且也设立了多个神学院和教育的机构。在礼仪方面，亚美尼亚教会保持了古老的东方礼仪，他们使用亚美尼亚语进行礼拜。到十几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亚美尼亚教会受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种族灭绝，历史上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到了近代苏联时期，教会在政权下受到压制，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亚美尼亚教会重新获得自由，并且恢复了它在当地的影响力，继续发展。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才介绍过非加克敦派教会的亚美尼亚教会，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科普特正教会。科普特正教会的起源地是埃及，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第一世纪。根据传统，是由马可把福音传入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科普特教会的名称来自于希腊语，意思是埃及人。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科普特基督徒面临迫害，但是基督教在公元313年米兰谕令之后获得合法的地位，并且迅速地成为埃及的主要宗教。科普特教会在埃及的宗教重镇是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城成为了重要的神学和学术中心，也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神学家，比如说格利勉和俄利根。不过在公元451年加克敦会议以后，科普特教会跟其他基督教会分裂，主要原因是关于基督论的本性问题。科普特教会反对加克敦会议的决议，坚持基督论的一性观，跟其他的非加克敦教会一样，跟东正教会分离。到了中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科普特教会面临了持续的压迫和迫害。尽管是这样，教会在埃及的基督徒社群当中仍然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源自于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礼拜仪式当中继续使用，虽然当时已经有一些科普特人转而说阿拉伯语了。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埃及独立，科普特教会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复兴。教会领袖们努力于教会和社会服务，在社区当中建立了学校、医院和其他的社会福利机构，在社会上见证基督。科普特正教会目前是埃及最大的基督教教会， 亚历山大宗主教同时是全非洲科普特正教会的宗主教。科普特教会在全世界也拥有多个教区，包括了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的地区。这是科普特教会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第四世纪。根据教会传统，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的起源跟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事迹有关。在公元第四世纪，叙利亚的圣弗留拉提乌斯被认为是把基督教传进埃塞俄比亚的重要人物，他后来也成为了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主教。埃塞俄比亚教会在早期跟科普特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接受了亚历山大宗主教的管制。教会的礼仪和神学都受到科普特教会的影响，一直到1959年，埃塞俄比亚正教会才从科普特正教会获得完全自治的地位。中世纪时期，埃塞俄比亚教会发展出独特的宗教文化，包括了独特的礼仪、教会建筑和宗教艺术，其中很著名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群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建筑。埃塞俄比亚教会还拥有大量的手抄本，其中包括圣经和宗教经典的楷词语译本。楷词语是埃塞俄比亚的古代语言。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教会面对着现代化的挑战，教会的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教育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现代化。1959年，埃塞俄比亚正教会在亚历山大宗主教基里洛斯六世的同意下获得自治的地位。埃塞俄比亚正教会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宗教团体，埃塞俄比亚宗主教负责管理教会的宗教事务和行政事务。教会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教堂和修道院，并且积极参与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介绍过埃塞俄比亚正教会，现在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叙利亚的正教会。叙利亚正教会又称为叙利亚雅各派教会，教会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第一世纪。根据教会传统，这个教会是由使徒彼得创立的，并且以安提阿作为中心。教会主要使用叙利亚语进行礼拜。叙利亚正教会的早期历史跟其他非加克敦派教会有密切的关系。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和公元451年的加克敦会议出现了基督教内部的神学分裂。叙利亚正教会也是拒绝接受加克敦会议的决议，坚持基督论的一性论观点。到中世纪的阶段，叙利亚正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统治下的中东地区继续发展，教会的神学和文学传统在这个阶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产生了很多著名的神学家和学者。到19世纪和20世纪，叙利亚正教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包括了鄂图曼帝国统治下的宗教迫害和20世纪初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有很多的叙利亚基督徒被迫流离失所。但是教会在这个阶段也开始向北美和欧洲移民，建立了新的教区和信仰群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变动，叙利亚正教会的很多信徒移居到西方国家，这个过程让教会进一步全球化，并且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个教区。今天叙利亚正教会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和印度等等的国家。教会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包括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宗教迫害和内战。不过教会仍然致力推动宗教对话、社会服务和教育计划，继续在社区里为主做见证。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印度正教会。印度正教会主要是指马拉巴尔圣多玛基督徒，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第一世纪。根据教会传统，这个教会是由使徒多玛 在公元52年抵达印度的时候创立的。早期的马拉巴尔基督徒跟东方亚述教会有密切的联系，也接受东方亚述教会的主教管理。这个联系使得马拉巴尔基督徒的礼仪和教义具有东方的特色。在中世纪，马拉巴尔基督徒经历了来自于殖民势力的影响，特别是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抵达印度以后，企图把马拉巴尔基督徒纳入罗马天主教会的范围。这个过程导致了教会内部的分裂，有一部分的信徒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成为了今天天主教马拉巴尔教会。这是马拉巴尔教会的概况。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非加克敦派教会里头的东方教会，主要是东方亚述教会，或者称为亚述东方教会，有独特的神学、礼仪和文化传统。亚述东方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发展得非常迅速，并且在波斯沙珊王朝的统治下拥有相对的宗教自由。教会在期间建立了自己的神学和教会组织，形成了独特的礼仪和教义的体系。到公元第五世纪，当时聂斯多留的追随者在波斯沙珊王朝里面找到庇护，跟亚述东方教会合流，使亚述东方教会受了聂斯多留主义的影响，在神学方面采取了聂斯多留主义的立场。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聂斯多留主义被判为异端，导致了亚述东方教会跟其他基督教会的分离。亚述东方教会坚持基督有两种的本质，神性和人性分开，这是跟大公会议不同的立场。到了中世纪，亚述东方教会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亚、印度和中国。不过13世纪和14世纪的蒙古帝国势力影响了亚述东方教会的发展。之后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展，有很多的教会被摧毁，信徒受迫害，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减弱了。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亚述东方教会也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包括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宗教迫害，和20世纪初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亚述基督徒也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屠杀。这些事件导致大量的信徒流离失所，有很多的亚述基督徒逃往北美、欧洲和其他的地区。今天亚述东方教会主要分布在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教会礼拜仍然保留使用叙利亚语和独特的信仰传统。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东亚述教会。东亚述教会是从东方亚述教会分裂出来的。16世纪亚述东方教会经历了内部分裂。1552年，亚述东方教会内部出现了对领袖制度的分歧，有一部分主教选择和罗马天主教会建立联系，促成了色丁里天主教会的成立。色丁里天主教会延续了亚述东方教会的礼仪，比如说他们还是使用东叙利亚语进行弥撒仪式，但同时他们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和教宗的权威。东方教会除了亚述东方教会以外，还有东方亚述教会，这两个名称非常的相似，请弟兄姐妹参考笔记。1960年代，亚述东方教会在教会管理制度和礼仪传统上做出了现代化的改革，其中包括了改革教会历。但是有一部分保守派的教会成员认为这个改革违背了教会的古老传统，因而大力的反对。1968年，有一部分保守派的信徒脱离了亚述东方教会，成立了新的教会，名为东方亚述教会，表明他们对传统的礼仪和神学的捍卫。我们在这里为这一课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东正教会是在1054年分裂出来的，那个时候基督徒的礼仪主要分成罗马为首的西方拉丁教会和其余在东方的十多个总教区， 主要的礼仪是采用希腊文，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各自地区的语言在使用，比如说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斯拉夫语等等。这种东西之分是因为罗马帝国分成了东部和西部，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到第六世纪宣告灭亡，东罗马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到15世纪才被土耳其征服。可见从第六世纪开始，因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西的沟通其实受到很大的限制，又因为语言的分别，造成东西方在礼仪和神学上的语言也各自发展。这些因素使得罗马教宗和东方各主教的关系多年来缺乏共识和联系。到了11世纪出现了东西方的大分裂，到了后期13世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东西方教会的分歧更难以修补。不过到了近代，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有做出尝试修补关系的努力，在以后的课堂当中我们会稍微提及。正如在课堂开头的时候月心提过，广义的基督教有三个主要的传统，除了我们基督新教以外，也包括东方教会和天主教会。东方教会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神学传统、礼仪传统，新教的历史则是最短的。东方教会有它的独特性，不管它的神学、礼仪和灵修传统，都很值得我们去认识。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多阅读相关的历史著作，让我们对东方基督教的历史、传统、礼仪、神学有更深的了解。在下一课，我们会介绍到罗马天主教的发展，盼望我们对于罗马天主教和东方教会都有一定的认识，包括理解两教的历史和神学差异，这对我们认识自身的基督教信仰也有帮助，可以深化我们对于信仰和教义的理解，并且可以通过认识不同的礼仪和灵修的实践，丰富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寻找